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128篇。诗篇128篇，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读经到此，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
谢谢香菱姐妹的读经。今天晚上我们的崇拜，很高兴再次得到陈启强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我们今天晚的信息是题目是蒙神赐福的家庭，我们就请陈牧师。
我们感谢上帝带领我们过去一个星期，也带领我们过去一年的时间。那一年时间很快，对你们所认识的杨林、李琴，他们就是三年就像过去。人生几个三年看起来好像很多，可能有10个、20个、30个雨点比较少了，30个3年比较少。不过我们看见三年这样就会很快的这一个过去。那么呢，过去一年我们看见神自己保守我们。一年的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回国了。于在一年的当中，我们有些人可能情况有改变。不过在2012年的5月的第三个主日，我们也在这个地方分享这个诗篇127篇，你们记得吗？忘记了，这是自然的忘记啊。那么呢，这个诗篇127篇呢，或者我们说120篇到134篇呢，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诗歌当中的叫做上行之诗。我们知道什么是上行之诗，就是以色列人每一次一年三次，他们的男丁要到这一个耶路撒冷去朝见上帝，那么去敬拜他，在逾越节的时候，收割节跟这一个祝棚节。那这三个节日对以色列人是很重要的节日，所以每一次当他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在高山上，所以当每次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走山上去这个朝见主。当然他们不是坐这个旅行车，他们就乘骆驼或者驴子或者走路，这样一大群人这样子走上去。然后在这一个整个过程当中，有些时候呢，他们彼此碰面就诉说他们过去分享啊，他们的牛啊羊啊生产多少等等，这些一般生活的事情。不过更重要的，每次当他们在那个地方行走去这个朝见神当中，就一些人可能就开始唱这一些的上行之诗，120篇到134。这些诗歌对以色列人是很重要的诗歌，我们可以说150首的诗篇里面都是他们的诗歌集，是从天上神的灵感动给他们的。所以上行之诗当他们唱的时候，是在歌颂神过去一年过去日子怎么样照顾他们，他们诉说神的恩典，他们重述神自己的作为。所以每次去朝见神的时候，他们说神就在我们的整个信仰跟生活的当中成为一个焦点，上帝是他们信仰的中心。所以每次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也在进行这样的事情。当你每一次主日来到神的家，你带着怎么样的心情来？是不是带着一个渴慕呢？我向上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提醒你，你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是神自己的命令，这也是神自己的提醒，让我们来朝见他。当我们知道神的恩典、神的保守的时候，基督徒很自然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就带着感恩来回应上帝，我们带着敬拜来回应上帝。所以以色列人是如此。在上行之诗的这15首的当中，有2首127、128成为一个单元。 这两首呢，我们看见跟神自己的福气跟家庭有很大的这一个关系。那么去年的这一个一年前的今天，我们看我们思想127篇的时候，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们快快来这个温习一下。当去年我们思想合神心意的家庭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第一必须要是建立在神自己的身上。所以一个家庭不是建立在看得见的物质，而是建立在这一位伟大的神的身上。今天如果不是主自己保守我们的家庭，很多的家庭就破裂了，很多的家庭就堕落了。你说有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家庭也是很好啊。是的，为什么？不是他们很会经营他们自己的家庭，而是神普遍的恩典也临到那一些没有信耶稣、没有信上帝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家庭，特别对神的儿女，要蒙主在神面前要得到神的合神心意的家庭，必须建立在神自己的身上。等于说神就是我家庭中的第一，神是我家庭中的主。那第二，我们思想到一个合神心的家庭是蒙神自己保守的家庭。所以诗篇127篇说，如果不是神看守，看守的人就枉然劳力。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合神心意，我们要靠上帝，交托于神。第三，我们思想到合神心的家庭是充满上帝的爱。今天我们需要神的爱，如果家庭失去神的爱的话，这个家庭就生活在冷淡，或者生活在这一个无情的这一个当中。第四，去年我们思想合神心的家庭是需要努力来经营的。那神自己保守我们，我这是神的主权，不人有一个百分之百的责任，要好好劳碌做正心事来经营我们的家庭。那第五，我们想到一个合神心的家庭必须看重教育，不但是这一个生命上的教育，让他们能够好好在生命中能够成长，更是属灵的教育。而孩子成长的当中，在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好像一把剑，这一首诗歌告诉我们，这个剑要射出去的时候必须有方向。因此我们看见家庭里面，我们要看重这一个属灵的教育。今天家庭的危机是什么？家庭的危机就是离开了这一个属灵的教育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属灵的贫穷，进入属灵的破产。那么最后我们上去年思想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是一个成为一个恩典管道的家庭，从神把恩典赐给我们的家庭，也从我们的家庭把这个恩典白白的来分享出去。所以这是去年我们所思想的。今天当我们再继续看128篇的时候，128篇的主题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一段的圣经，通常你要知道它的主题，有时候主题是在第一节，有时候是在最后的时候。那么有时候你看它的整个经文的当中有重复的思想或者重复的词汇，就告诉我们大概这首诗歌要告诉我们的这个重点是什么。你看128篇的时候，有一个字一直的出现，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字就是福。我们看见我们华人很喜欢的福。所以128篇第一节说什么？有福。第二节说享福。第四节说蒙福。第五节说赐福。因此我们看到这是一首跟福气有关的这一个诗篇，所以我们就定下一个题目说蒙神赐福的一个家庭。所以蒙神赐福的家庭到底我们要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是看第一节，第一节告诉我们，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第四节再说，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福气跟敬畏神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们看见这个福气不是很多人在地面上所讲的看得见的福气，这个福气跟整个真正福气的源头连上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回到这位神的面前，你敬畏他， 变为有福。所以什么是蒙神赐福的家庭呢？第一就是敬畏神的家庭。什么是敬畏神？就是懂得把神当作是神。今天很可怜的，很多人已经忘记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神，而把自己的思想里面的神来这一个来搬出来，把自己的思想的当中呢来制造一个神。虽然可能他们口口声声说上帝上帝上帝，不可能他们的所相信的神已经离开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已经很远很远很远了。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敬畏这位神的时候，什么意思？第一，我们认识他是大而可畏的上帝。原来这个敬畏的字是什么意思？就是畏惧这一位上帝。好，原来你是畏惧到一个地步，你会发抖，战战兢兢在神的面前。你看到今天是不是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很随随便便，没有所谓的任何敬畏的那一个态度。你回到圣经，你看见神是大而可畏的时候，旧约的人，摩西也好，以赛亚也好，或者这些祭司们，当他们靠近神的时候，他们非常的这一个小心，他们非常的这一个战兢。为什么？因为神是大而可畏的。不过当我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不像一般的其他的神明在怕他的当中而要离开他。我们华人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敬啊这个拜神的时候，我们说敬鬼神而远之。我拜你，你不要来找我；我拜你，我们当中要有一个距离。我当我们回到这位圣经的这位上帝的时候，我们在敬畏他、怕他，这一个惧怕是一个圣洁的惧怕。我们怕他什么？我们怕他伤心，我们怕他的名字受羞辱，我们怕他为我们而担忧，我们怕他这个怕他的这一个怒气等等。所以因此这一个惧怕的当中也带着一个尊敬，也是我们常常想靠近他、亲近他，来荣耀他的名字。这就是我们看见一个家庭要蒙神赐福，必须要懂得来敬畏上帝，把神当作是神，因为神是大而可畏，神是轻慢不得。神圣经跟我们讲到神是烈火，因此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依靠他，相信他，来亲近他。那么第二，当我们想到敬畏神的时候，这里也告诉我们跟神的话也很大的这一个关系。一个人越敬畏神，他越会得到神所赐的智慧。一个人越敬畏神的时候，他会从神那个地方得到神所赐的聪明，来过他的这一个生活。所以圣经箴言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这位至圣者就是聪明了。所以当一个人懂得越敬畏神，他也懂得有智慧来认识神。一个人越懂得敬畏神，他也真有聪明来服侍这一位上帝，来遵循他的话语。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定会遵循神的话。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敬畏神的家庭的时候，其实就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家庭里面的中心的地位。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就把神的话成为我们建立一个家庭的一个根基。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神的话就在我们的家庭成为我们家庭里面的内容。我们家庭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家庭的根基是什么？我们家庭的中心又是什么？是不是把神的话当作是最高的标准呢？当我们这样的建立这样的一个家庭，敬畏神的时候，从小就让我们的孩子就认识到神在我们的家庭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重要的这一个地位。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这里有很多的这一个弟兄姐妹，他们自己建立他们的家庭，孩子还小。那当我们特别看到他们，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有没有让他们就从小就看到敬畏神、敬拜神在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特别在今天的这一个生活里面，很多事情要把我们孩子的时间全部吞吃掉。 你知道孩子在长大的当中，特别今天的学校越来越这一个发达了，越来越这个进步，所以常常有交流啊，所以有些孩子就去我国外去这一个台湾也好，去中国也好，去美国交流，那加上他们又有淫秽，所以我孩子也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很气上啊，拜五拜六礼拜去这一个露营，去学校的露营，那么我说不去可以不要去可以吗？他说老师说一定要去，那怎么办？我说礼拜天不可以这一个缺席，让他从小就说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守主日。不过有时候神造人正直，人生出弯曲，那就好像先信堂啊，人本来早上聚会的，因为他说，还有夕阳崇拜，早上没有去有夕阳崇拜，所以孩子从小就有时候有这种观念，因为我们也有下午的崇拜跟晚上的崇拜。不过我跟他讲，不要，就是单单一定要参加早上的聚会，那怎么办？如果在本地还好一点，拜六晚上多么迟，我还可以把他载回来。不过问题就是有时候是在乌明岛啊。乌明岛车叫不到啊，必须要开船，船夫那里晚上等你开船，所以怎么办？我说无论怎么样一定要回来就是了。那怎么办？就是礼拜六晚上多么迟最后一趟船，你说，他说没有人，只有我一个，怎么办？包整两船，只是钱的问题。他说不然就礼拜天早上第一艘船你一定要回来参加早上的聚会。他老师跟他说，参加晚上的聚会不可以吗？我说不可以，就是要参加早上的聚会，趁着年轻的时候，少年的时候，就让他们知道敬畏神比一些的事情来得更重要。不过他就说，这样的话大家升级我升不了，怎么办？然后等下到了整个中式的时候，我是唯一没有一话的这一个领袖，怎么办？我说无所谓，把他脸藏去。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神在我们的家庭要居首位的时候，从小就要开始让他们学习，主帮助我们，我知道这是很大很大的挑战，特别在今天我们的这一个教育里面，主给我们有智慧，当然我们知道当我们要敬畏神在我们的家庭的时候，这也会影响到今天我们在选择我们的什么学校，选择什么的工作。当然如果我们能够进入一间基督教的学校，那个很不错，不过很难进。我如果天主教的学校可以吗？我们就会发现到今天有些人说天主教学校好像是基督教学校。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天主教的神父他们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给我一个孩子，我教导他12年，我可以担保他一生终身不会离开天主教教会。我这是很大的挑战，我们听见了，我们还要把我们孩子送到这种我们称为异教的这一个学校吗？我们当然不会送我们的孩子到这一个佛教的学校去，那是因为他是异教，因此我们就要懂得思想，即使我们的孩子的这一个简单一点，在一间比较随便的学校，就建立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立场，让他们知道神在我们的家庭中是重要的。刚才说包括我们要选什么工作，当然一个工作如果偶尔我们出国我们必须有公干等等，我想大家我们能够明白，不过当一个工作一直把我们的时间夺走，以致我们敬拜神的时间受到威胁，以致我们服侍主的时间受到这一个妥协的时候，我想敬畏神在这个地方就必须让我们认真来考虑是不是要继续这样的一个工作。我教会有一位姐妹，我相信她已经信耶稣了，只不过有一件事情一直迟迟拦阻她，很这一个心理作难，一直没有办法踏出多一步，就是愿意受洗归入至爱主的名下。过后我了解之后，我知道他的原因，因为他是这一个单亲的家庭，还有两个孩子要照顾，所以那么他不容易找到工作，结果找到一份工作是赛马工会的工作，所以他这份工作给他很大的为难。那 我们也不可以马上就说你辞去这个工作，那么生活怎么办？现在没有降下玛拿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对他很大的挣扎，因为他知道信主跟这份工作真的是很不一样。我他的信心还没有到达这样的一个程度，以致他完全依靠神，相信神会供应他的时候，所以在那样的情况里面，他一直的这一个有很大的保留。我们很了解，我求主自己帮助我们，当我们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敬畏神的这个家庭的时候，神自己说敬畏神的人变为有福。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负责到底，所以求主继续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你要建立什么样的家庭？第二，什么是蒙神赐福的家庭呢？第二节这里告诉我们，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劳碌，不但可以劳碌，而且可以吃我们劳碌所得来的。这是什么？这是恩典。因此一个蒙神赐福的家庭是一个经历恩典的家庭。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劳碌，能够做工，这本身是什么？是神的恩典的。有很多人他们很这一个单纯，他说如果我信耶稣不做工就有得吃吗？我想讲这样话的人，你说没有经过大脑在讲这样的话。是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用做工可以吃饭，当然如果要讲要把它延伸，还有多一种三种人不用工作可以吃饭的是谁？第一，孩子婴孩不用做工也可以吃饭，父母亲给他吃。第二种人是什么？没有办法做工躺在床上的，就是病人跟或者这一个瘫痪的人。第三种人不用做工可以吃饭的，就是在监牢里面的人。所以当一个人说我盼望不用做工可以吃饭，其实他没有好好想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做工的时候，这是恩典，虽然很不容易。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那个时候天气是最好的，环境是最好的，整个这个果树我相信是最好的。不过那个地方神是叫亚当做什么？神要亚当做工，你要管理这一个花园。所以亚当的工作是园丁，他要负责管理整个花园的。所以做工可以得到这一个吃，可以享受这一个自己所劳碌得来的。不，当然当这一个人类犯罪之后，还要劳碌这一个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所以今天我们生活就很困难。不，虽是这样，在神自己的恩典的当中，我们可以劳碌，这是恩典。不但如此，我们还可以享受我们自己所劳碌得来的。所以因为有些人他们赚但是吃不到，那个是很可怜。今天有很多人他们就拼命赚赚赚赚赚，他们自己吃不到，因为太忙了，全部最后给医生吃掉。第二种的就是他们拼命的赚，不过不敢吃，结果呢不敢用，结果最后给后代用到完。我们看见这样的人是没有智慧。当我们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懂得用，这个就是我们的钱。今天我们有钱我们不用，钱不是我们的。所以当神给我们劳碌得来的时候，这里说我们可以吃，钱用出去了，这就是恩典了。所以当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我们能够拿钱出来用的时候，请人家吃也好，帮助圣工也好，发展的工作也好，这是什么？这是神自己的恩典。当然很多人说我领受也是恩典吗？是，领受是恩典。我当我们能够施出去的时候，那也是什么？那也是恩典。因为主耶稣说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当我们今天明白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经营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享受神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要用钱的时候尽量用，旅行的时候尽量旅行，要奉献的时候尽量奉献，不要拦阻别人奉献。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忽然间我就想到一位老姐妹，上个星期二今年有这个毕业典礼，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来了， 过后呢，这位老姐妹 她身体很软弱，不过她来了。她来了过后，她就跟她女儿说，我要奉献支持神学院的工作。她女儿多多少，她就讲了一个数目，女儿就马上开一张支票交给我。过后呢，然后回到家，哇，她的一些孩子就讲话了，为什么你要给她奉献？过后这位女儿说，妈妈已经八十几岁，身体软弱，有癌症，你不要给她奉献，你要叫她做什么？她的心意就是为做神学院，为做神的家，为做神的工作。我想老姐妹知道什么是经历神的恩典，反而有时候她的孩子不明白一些的事情。所以主帮助我们，圣经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要享福，这是恩典。所以今天神给我们恩典了，我们要经历这样的恩典。不但如此，这里说事情顺利，当事情顺利的时候，这也是恩典。当过去一年我们顺利，感谢上帝，当过去一年不顺利的时候怎么办呢？不用紧，等一等，因为基督徒最终还是顺利的。虽然在不顺利的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困难，走这条信仰的路好像碰见很多的困难，不过当你看圣经看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基督徒的人生最后是什么？是荣耀，是这一个光明的。所以因此我们要学习等一等，等一等。所以诗歌告诉我们，等一等，等一等，荣耀早晨到，先后的圣徒要被召回天家，各要述说得胜，怎么样得胜大苦难，到那时大家就怎么样彻底懂清楚了。所以今天当我们知道虽然很多的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提醒我们保罗讲的一句话是什么？那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既是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当我们顾念不是看得见，而是那看不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一直走下去就不用紧了，不用紧。因为什么？因为到最后一切都会顺利的，一定要走下去，走下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怎样，可能觉得走得很辛苦，不过让我们知道即使在苦难困难的当中，仍然可以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建立家庭也是这样，所以一个蒙神赐福的家庭是能够常常经历恩典的家庭。第三，蒙神赐福的家庭也是一个什么？第三到第四节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而你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这样蒙福。妻子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非常的这一个有生命，而你围绕桌子好像橄榄摘子。这讲到整个家庭的这一个同心，讲到家庭的合一。所以一个蒙神赐福的家庭是一个同心合一的家庭。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同心合一，兴旺福音。所以我们可以说教会也是一个家庭。所以在当中的可能我们有单身的，我们就把这边信息放在我们属灵的家庭。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我们敬畏神，在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我们敬畏神的恩典，在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我们要同心合一来建立神自己的家庭。那回到个人的家庭呢，什么是同心合一的家庭？同心合一就带来责任了。所以第一个责任是什么？是信仰上的这一个责任。信仰上的责任是什么？在我们的家，我们想信仰的第一个责任就是信仰的那一个同样信仰的同心。所以当我们建立一个家庭，特别以后孩子要结婚或者青年人要结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主耶稣的话，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同样的信仰，这是一个建立蒙神赐福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信仰一不同， 这个追求如果不一样，生命如果不一样的话，会带来很大的困难。即使信仰一样，如果追求跟生命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也会在信仰的路上带来困难的。什么意思？当一个基督徒他很爱主，那过后他嫁或者娶一个在生命上没有什么追求的弟兄或者姐妹的话，那么在以后建立家庭的信仰的时候，会带来很大的这个挑战。热心的那一方，他说：“哎呀，我要参加祷告会，我要参加团契，我要参加聚会，我要这一个参加这一个营会等等。”冷淡的说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多时间？为什么要多一点时间陪我？你就马上发现到不一样了。他会加上多一句，信就好，不要什么？不要迷，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真的是迷吗？第二件事情，当你要哇，教会有需要了，你要热心奉献，你受神的恩典了，你要多一点奉献，你就听到什么声音？你钱很多哈。所以我们常常会面对这种的挑战。这不单单是普通的弟兄姐妹，连传道人的家庭也是如此。所以各位，如果要有心智做传道的，一定要知道你的配偶，知道什么是做传道娘，或者是传道工啦。啊，最好的是什么？好像杨林啊，这一个夫妇两个都做传道人啊，那个是当然是最好的。我在教会目睹一些传道人，因为配偶的生命追求跟这一个成熟度没有办法比上传道人的时候，会给传道人的整个侍奉带来很大很大的这一个拖累跟这一个拦阻。所以在当中，如果一些要做传道的，眼睛一定要放大的，那看好这一个配偶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好的传道娘，或者你们所说的传道工。 OK， 让我们能够知道信仰的同心在很多的事情上是很重要的，不要单单看外表。我说外表很快会过去，要看里面。当你们在带领你们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会碰见外面有很多的机会，你要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带领他们呢？在信仰的责任上，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信仰的榜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面对困难，面对危机，面对死亡的时候，能够活出这一个信仰来。所以要这个家庭要蒙神赐福，在他们的这个信仰的责任上一定要有一个榜样的。你是家庭的属灵的引导，你必须在这一个榜样上先立下，让你的孩子看到爸爸妈妈是有榜样的。在教会也是如此，当我们说这是一个大的属灵的家庭的时候，做牧者的，做长职的，做组长的，也是这样的，在信仰上要立下一个榜样。困难来到，危机来到，我们是不是这个信仰仍然能够活出来吗？第三就是信仰的传递，我们要留下什么给第二代？我们要留下什么给第二代？今天很多人很关心他们孩子的这一个前面特别的这个道路。新加坡房子越来越贵了，我发现到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多人很担心。会有多少人会不会担心他们下一代的信仰呢？包括我们这一个大的属灵的家庭，我们有没有为做这一个家庭来担心？所以第一代过去的时候，第二代起来能够持守这个生命之道吗？辛辛苦苦建立起来，会不会一下子就这一个妥协，走到这一个离开圣经的脚步？现在看不会。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的话，这个信仰没有传递的好，很快的我们看见教会就会离开。主自己保守他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在信仰的事情上能够负上一个责任，同心合意建立这样的家庭， 在教会也好，在个人家庭也好。那么第二个责任，除了信仰的责任，还有生活上的责任。生活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配搭。所以在每一个家庭里面，但你要蒙神赐福，每一个就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责任。孩子要听跟从，或者顺跟从。所以这两个字很好，华语的字很好，听了还要从，顺了还要从。那么父母亲就是要教跟导，所以要教导跟教养。所以如果单单是养的话，那跟养宠物有什么分别？所以除了养还要教，所以叫做教养孩童，使他一生的道路的时候教养孩童，使他不会偏离的道路，一直到老都不会偏离。所以因此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一个生活上的责任。如果孩子一不听从，父母一不教导的话，这一个生活上的责任就崩溃，家庭就会入住这一个困难。那么这是生活上的责任配搭，还有生活的这一个交流。什么？就是在家庭里面看，这些妻子在内室，孩子围绕你的桌子。所以我们看见今天以色列人他们的孩子好像橄榄摘子，我们在新加坡跟国内有点困难，一个两个很难像橄榄摘子这样。不过然而我们他注重的是什么？那一种的分享，那一种的沟通，那一种的带导跟生命的影响跟交流。今天很可惜，有时候一个家庭四个人，爸爸妈妈跟两个孩子，四个人有时候坐在一张桌子里面，四个人当然吃晚饭或者吃晚面啊，或四个人也四个手机，所以每个人就是自己在玩手机，没有讲话。我们是不是这样？那么更可怜的，有时候四个人四间教会，爸爸一间教会，妈妈一间教会，孩子一间教儿子一间教会，女儿一间教会。所以当我们讲，等一下我们会讲强调这一点。所以这个就讲到我们的那个交流跟沟通。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还小，趁着他们还小的时候，趁着你还有权柄的时候，能够立下一些的原则给他们。我自己在家庭立下一些原则，餐桌是不可以有手机的，房间是不可以有手机的，除非你是晚上预备接三四礼拜的电话就可以。所以我的孩子的这一个手机一直要在外面的，不听话手机会不见掉，就是这个原则。所以今天早上两个儿子的去教会的时候是没有电话的，给我没收了。很多青年人听了，他们常说，我觉得他们心里常说，感谢主我不是陈牧师的孩子。因为说这样严格，我是这样的严格，为什么？因为当他们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这一个好好管理时间跟成熟的用一些的东西的时候，今天作为家长的，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好好来教导他们。有一些东西我跟青年人说，别人有的我们不一定要有，别人没有的有些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就是在生活的交流沟通跟分享的当中来教导他们。这是很大的挑战，你的孩子会跟你讲，大家都有，为什么我没有？那么第二呢，如果当你的孩子在成长当中，可以越迟给他们电话或者这些的电脑的这种科技东西是越好，不要怕他们会输给别人。我知道怕输的心态在我们的这个国家是很明显的，不用慢一点无所谓。他的很快成熟的话，我们有一句话说早熟早烂，所以让他们慢一点慢一点。所以在一些的事情上是可以慢慢慢慢的，所以让他们学习，这是我们的这一个责任。那么如果孩子长大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全柄的时间过去了。所以因此这个就是整个家庭里面的一个责任。所以你要建立一个蒙神赐福的家庭嘛，这个家庭要同心跟合一，包括父母亲的责任，包括孩子的责任，包括信仰的责任跟生活的这一个责任。当然这个话题我们可以扩到很大的这个范围，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第四，当我们说一个家庭要蒙神赐福的时候，那么第五节说， 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锡安或者这一个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家，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必须有一个归属的教会。所以一个家庭要蒙神赐福，整个教会有的归属的家庭，同一间的教会。所以因此刚才我说，有时候我们看见爸爸妈妈孩子都不同的教会，今天我们要蒙神赐福，爸爸在这间教会，孩子在这间教会，孙也在这间教会，我想就是一直的在这间教会里面能够好好的在侍奉上帝，那教会的成长就健全了。所以很多人有时候看清自己的教会，那是很可惜的。所以先信堂的弟兄姐妹，既然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孩子也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子孙也要在这一个地方，除非只有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离开这间教会，这间教会的信仰变质。如果信仰没有变质的话，我一天为先信的会友，我一生为先信的会友，我子子孙孙都是先信的会友，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家看为我们的家庭。所以当以后呢，我们看见这个孩子们长大的时候，他能够说什么，我的祖父在这个教会啊是做长老的，哇，我想啊这个就很好，我的这一个曾祖父在这间教会啊是做牧师的。所以你们听见了，当然如果是讲到曾祖父我们肯定听不到的啦， OK， 不过如果我们听得到，你要问下去是怎么样，你呢，你自己本身呢，所以这个就很厉害了。所以有些孩子们啊，特别作为牧师的孩子啊，哎，我爸爸是这间教会的牧师，如果听到这样的话，你要问你呢，你问他们，你挑战。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知道教会归属的家庭当是一个蒙神赐福的，所以让我们的孩子继续在这一间教会，从小就让他们来，不要让他们选择。有些人说，爸爸我要去别的教会可以吗？你要怎么样回答？我要去别的教会可以吗？要跟他们讲，不，你死都是西安啊，这个是一个先信堂的先信堂的会友，就是要跟他讲。所以让我们的教会看重这个教会的这一个归属感。一个信徒如果一直换教会，你会发现到一个情况，最后会换到没有教会。不是单单信徒，上个月我参加一个丧事礼拜，我参加了，我心里很沉重。死者56岁，56岁不算，不是因为他56岁死我心里沉重，因为很多人5岁都死了嘛。为什么沉重？因为他是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位牧师，他牧养几间教会，到最后他从新加坡牧养到菲律宾，牧养到纽西兰、澳洲到以色列等等。他是读两希圣经的，明白吗？什么是两希圣经？他读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圣经的，我们只是读华语圣经，他会读原文圣经。我当他死的时候，没有一间教会跟他做追思礼拜，他死的时候也没有追思礼拜，只是一小组人他的朋友在那个地方起来见证分享他们对他的认识，出殡也没有一个牧师带领他做出殡的这个丧事。我们认识他的家庭，不过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厚脸皮说我来帮助你啊，因为他们也没有请我们。我们去参加这一个，也不是参加丧事礼拜，是跟他一起做的时候，我觉得心里很沉重。一生侍奉神的教会，不因为一直在换，没有归属一间教会，结果真的是在丧事的时候，当然进天国是没有问题，不就是非常的这一个可怜。我跟一位同工在说，如果他是在我们的当中的话，今天他的丧事就不是这样的凄凉，这样的冷淡。当然这个人，我们不是说一个人的丧事很隆重就是很好，不是。不过我们会知道，其实从丧事里面你就会看到这个人的侍奉的心智是怎么样。 邓牧师留下很好的榜样给你们，他一生就是一间教会，就是跟你们侍奉你们，这个记录盼望以后的第二代第三代的这一个传道人继续的持守下去。他还没有回来，你要告诉他，你们知道我在讲谁哈？所以当神在我们当中给我们这样榜样的时候，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这种教会归属很重要，不要太随便。最后，愿你看见你的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愿你看见你儿女儿女，当然是看见这个孩子的孩子，就是孙。在地面上，当然有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盼望看到自己的这个孙啊，这个孩子。其实最重要的，怎么样看到你的孙或者孩子，自己在所有的人在一间教会，那个是福气，常每个主日最少能够看到一次。所以阿公阿嬷来，孙也来啊，多么高兴，常常在一起看到。有一些的这一个做这一个公公婆婆的，他们很可怜，很渴望他们的孙常常来看他，不有时候考试啦，忙啦，这个忙了那个，所以有时候一个月看一次，两个月看一次。我如果是同一间教会，你就常常会看到什么？看到自己的孩子，看到自己的孙。所以有些老人家，有些做阿嬷的，他就说：哇，信耶稣很好。为什么？因为常常可以看到孩子，看到孙。当然这是这个恩典啦。当然信耶稣不是单单这样。不过问题是，一百年之后呢？不要说一百年，五十年后阿嬷就不在了嘛。还有这个机会看到儿女的儿女吗？原来今天我们知道，神从诗篇里面要让我们看到天上去，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一个门神赐福的家庭是一个永恒盼望的家庭。我们的家庭有这样的盼望吗？今天我离开世界，我知道我有一个盼望，有一天我在天家会见到我的家人。所以一百年之后，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在了，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吗？当中可能一些新来的朋友，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听见这个伟大的上帝的福音的时候，你要抓住机会，快快相信耶稣，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洁净你的罪，宗教做不到的，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我们个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主耶稣为我们成全了。所以当我们一信耶稣的时候，第一，在今生里面我们可以享受平安，不但如此，有一天我们还有一个永恒的这一个盼望。所以我想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来得更重要。几十年在一起，忽然间死亡一临到一个家庭，离开了，这种生离死别的这个痛苦，你怎么样安慰？我想就回到神的话，因为有神自己的应许，有神自己的保守，我们这个蒙神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有永恒盼望的家庭，有一天一定会天家再相会。所以诗歌告诉我们，到日期我乐意同众圣相聚会在美地。到那时，父亲要看到孩子，孙要看到婆婆公公，永远再不分开，没有一件事比这个来得更重要。盼望我们今天当我们思想这一个蒙神赐福的家庭的时候，这个恩典在地面上一定要带到天上去。如果是单单地面上的恩典的话，一百年之后这个恩典就停止了。我当我们的家庭一个永恒盼望的这一个恩典的时候，从地面上一直会带到天上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上帝。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神让你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听见福音，信耶稣今生得平安，信耶稣将来得到永远的这一个盼望。我们当中有一些同胞们，我们来这里信主了，不过我们在国内家人还没有信主，现在我们明白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让他们在这个神的恩典里面得到福气，相信耶稣。有一天当我们大家不在的时候，天家我们可以再见面。我们每一年我们都有同学毕业之后会不会再见面，我们不知道， 十年前一位传道毕业，十年之后他才回来，所以哇，十年这样就过去了。这一次杨林夫妇毕业了，会不会再见面我们不知道啊。那我是很难去中国了，先讲。那么不能够再见面怎么办呢？不要紧，添加再见，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盼望。我早上说2012年5月第三个主日，我在宣信堂早上讲道，也在傍晚讲道。2013年5月的第三个主日，我也在早上讲道，诶，还有生命在晚上讲道。2014年的5月的第三个主日，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不知道，因为可能这当中我离开世界了，或者你们当中有些回国了，所以我也说不要紧。亲爱的弟兄姐妹，天国再见面吧。同心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地面上能够有建立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家庭要合神心意，我们的家庭要蒙神赐福，就是家庭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有智慧有聪明，在你自己的话语所启示的当中建立一个能够蒙神你所赐福的家庭，懂得怎么样敬畏你，懂得怎么样同心合一，来把责任、信仰的责任、生活的责任能够来完成。我们怎么样来把我们的有永恒的观念来建立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主啊，你自己保守，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家庭常常在一间教，在这间教会里面来彼此建立我们属灵的生命，也为做这个大的属灵的家庭祷告，让在这个地方每一位弟兄姐妹同样的也蒙神自己赐福，也是在宣信堂这个属灵的家庭看见神你一直的赐福他们，保守他们，从地面上一直到天上去，也是那个到那个时候永不再分开。把这样的盼望，把这样的信念放在我们众人的心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